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几个月我们要谈诗篇，我们曾经讲过20多篇的诗篇，我们还要再多讲一些，因为诗篇有很多真的是不但是反映诗人当时作者他的心情他的感触。诗篇跟历史书不一样，圣经当中尤其旧约有历史书，有诗篇，也有先知书。那历史书比较多是回顾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从历史中的教训归纳出一些经验，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先知书虽然不全部是讲未来的事情，但有很多的篇幅是看到未来将来要发生的事。虽然先知所看到的未来对我们今天可能是今天的历史或者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但也有一些是将来的。当他看到未来的时候，因此先知有责备，有勉励，也有一些鼓励的话，就是说当你看到今天会觉得没希望了，先知说你要知道将来，将来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来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因此先知书呢是比较看到未来，不管是马上要发生的未来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后发生的未来的事件，提醒这些在现在生活中很多的困难灰心丧志的人，从未来对今天产生力量。所以这是先知书，所以一个是回顾，一个是前瞻。那诗歌智慧书呢，特别像诗篇呢，那是今天。诗篇的每一篇都是今天，为什么？因为诗人在写的时候，他从他的经验中感触中提出一些感触的时候，每一个读诗篇的人都会有点感受，是什么呢？他的感受就跟我今天一样，每一个东西都是今天的。你读历史书，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背景，也许你不太容易马上的跟作者所说的东西能够有一个好像一个连接点。那么读先知书也是一样，你没有历史的背景，不知道先知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也不会那么快的马上有一个认同。唯有诗篇，任何的时刻，任何的地方，任何人一读诗篇就觉得那就是我心里所思想的，我所想的。所以诗篇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73篇，事实上在73篇一开头那个诗题有几句话，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73篇的前面有一行写什么呢？诗篇卷三第三卷。诗篇有150篇，一共分成五卷。那为什么分成五卷呢？有好几个可能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摩西写了5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还有一个利未记，最后一个是生命记。我们讲了其中的3本，我们讲过创世纪，我们讲过出埃及记，然后讲完了民数记，所以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快要过河了。所以如果这3本书你好好听过，好好读过，你不会死在旷野，你已经走出旷野了。所以5卷书，诗篇呢也排列成5卷，所以犹太人把这个诗篇变成5卷呢，是为了跟摩西的那个5卷做对应的，啊，那这是第3卷。你从第3卷你就注意到，摩西写了5本书里面第3本是什么？利未记。利未记，那是讲包括很多的宗教礼仪啦什么这类事情，我们没有讲利未记哈。我们讲的是第4本《民数记》，第3本是《利未记》。那诗篇的第3卷，一共有17篇诗篇，从诗篇73，今天是第3卷的第一篇，73到89，一共有17篇。这17篇的作者当中，最主要的、常见的作者就是今天的这个作者，叫做亚萨。所以这首诗歌诗题写亚萨的诗。亚萨是谁呢？亚萨是大卫王时代的时候3个诗班的班长之一，叫亚萨。 当时圣殿中的诗班全部是利未人的后裔，因为利未人是在圣殿中服侍神的。在出埃及的时候，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子孙做祭司，那亚伦的子后裔以外的其他利未人呢，就是服侍这个，那时候还没盖圣殿以前是会幕，所以这些利未人呢，有的是扛抬约柜的，有扛抬帐幕的，所有这些扛抬这些会幕东西的都是利未人。每到一个地方定下来，然后就开始安装，因为他们的会幕就是一个活动的圣殿，跟搭帐篷一样，只是帐篷大得多。那个会幕有多大？跟我们教堂差不多大，差不多大，构造形状也非常像，但是一个活动的。但是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到了所罗门王盖了一个圣殿以后，再也不搬了。那你说利未人干什么？不扛抬了，不搬家了，不搭帐篷了，那这些人干什么？那这些人当然还是有很多圣殿的活要干，譬如说要献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叫杀猪宰羊，那猪是不行的，猪是不洁净的，那杀牛宰羊谁宰啊？利未人。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诗歌班，他们有个诗班。当然诗班的创立是从大卫王开始的，大卫王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家，他是能文能武的，武功很好，我们知道他丢石头都可以打死巨人的。他的音乐很好，他弹琴的，他弹琴好到一个程度，只有武侠小说可以想象的出来的，他弹琴可以赶鬼，这难怪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人说用音乐哈，可以那种摄魂术，就一弹下来就都昏掉了，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圣经的根据。大卫王就是扫罗王被鬼附的时候，大卫弹琴，魔鬼就出去了，你看谁有这种功力啊。所以他会弹琴，他不但会弹琴，他会写诗的。所以诗篇150篇当中有72篇作者是写大卫的诗，还有几首没有写他的名字，不过从内容来看，因为跟前一篇后一篇的关系，所以因此归纳起来150篇当中大概有将近一半是大卫写的。所以他能弹琴，他会写诗歌，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唱。会弹会写不会唱大概很少吧，或者你都自动送给他，他能弹能唱能写，所以因此他是会弹会唱的人。因此在圣殿中，当然大卫王的时候呢，他神不要他盖圣殿，所以那时候还是在会幕里，只是会幕不搬了，约柜在那里。因此他就设立了诗歌班的制度，挑了3个人做第一任的诗班的班长。三个，为什么三个呢？因为他们是轮班的，轮班的。那么诗歌班的时候，除了重大的庆典，诗歌班在国家的那种宗教庆典，诗歌班要献诗以外，还有呢，他们有很多的节期，我们在民数记曾经提过，他们每一天早祭晚祭，然后每个礼拜安息日要献祭，每个月月朔的时候，就月初的时候要月初的献祭，然后还有好有大节期。诗歌班都要献诗的，亚萨是3个诗歌班的班长，因此他写了11首，都放在第三卷，就第三卷17卷17首诗，11首是亚萨写的。然后另外还有几个人呢？一个是西曼，写了1首，西曼是3个诗歌班当中的一个。第三个人叫做以探，也写了1首。以探这个人的名字呢，根据大部分圣经学者的观念，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杜顿。耶杜顿，耶杜顿是3个诗班的班长，因此耶杜顿可能又名以探。所以3个诗歌班的班长的诗歌都收集在第三卷，那其中亚萨写了11首，另外有3首写什么呢？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的诗歌呢，不止在第三卷，还有别的卷，但是呢，其中第三卷就有3首是可拉的后裔。什么叫做可拉的后裔？就是诗班的，因为诗班的成员大部分主要来自于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然后还有1首是大卫写的，那你全部加在一起发现17首全部是诗班的， 三个诗歌班的班长就总共写了14首，有3首是可拉的后裔，也是诗班的成员，大卫是诗班的创立人，全部是诗班的，跟摩西五卷，摩西五经第3卷是立位记一样哈。所以因此在诗歌的5卷里面的第3卷特别跟圣殿有关，跟圣殿的那种宗教敬拜有关，也因此作者都是跟诗歌班有关的。那第1卷呢，几乎绝大部分的诗歌都是大卫的诗，第1卷除了第1首第2首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诸如此类。只有第3卷几乎全部是立位人写的，除了大卫以外，但全部都是跟诗歌班有关。而且虽然亚萨是大卫诗歌班的班长，但是整个第3卷的诗歌里面有几首很明显是被掳之后写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讲的是73篇，你看下一篇74篇，到74篇的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这不是亚萨时候发生的。所以因此亚萨的诗歌这种名词通常是一个广义的解释，是亚萨以及亚萨的后裔所写的诗歌啊，不是说亚萨这一个人写的，是亚萨以及他的后裔，通常有这个广义的用意。但是不管是亚萨或亚萨的后裔，都是跟诗歌班是有关系的。那这首就是其中第3卷的第1首，也是在这个17首第3卷的诗歌当中可能最出名的一首。为什么最出名呢？待会我们刚才读这段诗篇的时候，待会我们解释一下你就了解。因为这首诗歌作者所描绘的那种感触心情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特别现在2009年的时候，你读起来特别有感触。为什么有感触呢？他这边提到为恶人心怀不平，对不对？我们现在呢也觉得整个经济恐慌，苦哈哈的，可是居然有人公司快倒闭了还拿红利拿几百万的，你心里很不服，对不对？我饭碗都砸了，都是他们把我搞砸了，结果把我饭碗搞砸的人还可以拿红利啊，你会不会觉得心怀不平呢？或者呢公司摇摇欲坠，都是我们公司的老板，结果炒鱿鱼的是我们，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在公司里面很可能最会在那边会讲话的，会巴结的，会跟主管去烤肉的，步步高升。我们呢苦干活干，结果呢落了什么？第一个炒鱿鱼的是我，没加薪的就是我。所以非常现代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对啊，我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只有到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唱哈利路亚归给神的时候才可以勉强这样放掉。然后礼拜天一过，礼拜一一进办公室，那个感觉又来了，不服啊，实在是不服啊。诗篇73篇就是讲这个。所以因此历代的很多人读诗篇的时候，好几篇是很受欢迎的，或者说常常会让人觉得很有共鸣的。诗篇73篇是其中的一篇，也是第3卷的第1首。那这首诗歌标题没有写哈，但是74篇也是亚萨的诗，用了一个标题叫做亚萨的训诲诗。因此很多学者认为73篇其实也是一首训诲诗。训诲诗就是它不单只是感触，你知道中国人写的诗歌啊，10首有8首到9首只有2类，一种是爱情诗歌。这爱情诗歌啊是古往今来总是都有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60年代70年代唱的那些美国歌，10首有9首都是爱情歌。然后呢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不同的爱情歌啊，中国人的诗歌也是啊，很多的诗经里面都是什么窈窕淑女这种东西都是在诗经里面的。第二种就是感怀，感怀就是感触。人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或者国破家亡写了一首诗。你看中国人古诗唐诗300首，你就看一大半不是谈爱情的就是谈感怀的，很少有叫做训诲诗。训诲诗是什么呢？从人生的经验中总结提出一些教导。那圣经中的训诲诗当然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帮助我们看人生，这首诗篇就是一种训诲诗。不过呢 它是训诲诗，也包含了一点我们叫做个人的忏悔诗。因为它有一部分待会我们提到，有一部分是个人的认罪悔改的忏悔诗，或者有一部分类似于叫做哀歌，因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的事情感到很悲哀，因此向神倾心吐意诉苦。所以他的风格里面有个人的忏悔诗，有个人的哀歌，但是主要的内容总结起来是一首训诲诗。那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开场白的时候其实是训诲诗的特色，就是训诲诗它因为不是只是感伤，它有一个真理要教导，所以因此呢，这首诗歌为什么被人认为是一种训诲诗呢？因为他一开头，他在谈到他自己心里的辛酸苦楚之前，一开头第一节是说什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是一个整个诗的一个，你可以说总结，但总结放在前面。当然，这个前面跟后面会有呼应的哈。他意思就是说，待会儿他要讲他的心情的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悲欢喜乐的时候呢，他会提到说，总结起来，他的结论是，神实在是恩待所有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也就换过来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而他自己呢，他意就说，我曾经不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第二节他说，至于我呢，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就是说我差一点点摔了一大跤。因为如果我是清心的人，我应该不会，可是我几乎摔了一大跤，栽了一个大跟头。但是当他人这样讲的，表示说我险些，我几乎，表示我并没有，还好没有，可是已经差一点点我就栽了一个大跟头。但是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和帮助，神好像牵着我走过一段路，我差一点摔了一跤，结果没有。因此走过以后，回头看我走过的人生的路程，我从心里面有一个颂赞，就是神实在是恩待所有清心的人。虽然我不完全是那样一个人，我几乎跌倒，但是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个以后，他到诗歌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当他能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已经变成一个清心的人了。是经过这个挫折之后，经过这个转折之后，他说，我现在除你以外天上我没有别的，除你以外地上我没有任何所爱慕的，我是一个清心的人。那什么叫清心的人？你翻译成一个纯洁的人， pure in heart。当然你可以说一个小孩子是一个清心的人，他啥也不知道，天真无邪。圣经中的清心的人通常不是指天真无邪，天真无邪也跟无知是几乎是同类词，他啥也不知道嘛，天真无邪，那这个人叫做清心的人吗？圣经中的清心的人通常是指的他的心智上，他并不是无知，他并不是没有社会经验，他都有，但是他有一个坚定无比的单一的一个心智，他对神的信心是不动摇的，在道德思想上他是一个非常洁净的人，他持定一个东西，这叫做清心的人。那种单纯无邪的人只是因为社会经验不够，慢慢慢慢江湖走多了以后呢，就不再清心了。有些人听过我讲过笑话，不是笑话，真的。我太太认识我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交往，她问我第一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我是一直没办法回答的，一个当然很快就回答了，一个隔了好久，终于去年她才懂了。第一个问题是坏人长得什么样子，我说什么？她说坏人长得什么样子，她说我从小到大还没看过。我说你快要看到了。当然没多久，几个月以后他就发现我，就是到现在他会非常非常肯定，我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就是我。 所以你要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他没见过坏人呢，就是不知道江湖险恶嘛。然后见过我以后，然后就慢慢知道，哦，坏人还真的不少，我还不算最坏的，对，不然他不会嫁给我。第二个问题是更难的，到去年他才体会到，他说肚子饿是什么感觉？我知道什么是肚子饿，可是无法形容啊。不知道哪一位弟兄或姐妹，你有这个本事，像一个不会饿的人形容说，肚子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饿了就饿了呗，你饿了是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什么叫饿啊。我怎么讲呢？是心虚虚的。为什么会心虚虚的？肚子饿跟心里有什么关系？不对，那浑身无力，为什么浑身无力呢？无力又是怎么感觉呢？到去年有一天，他忽然间总觉得好像怎么不对劲儿，怎么走过来走过去，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老婆啊，早饭没吃，中饭到现在都几点了，你肚子饿你知道吧？哦，原来这就是肚子饿的感觉吗？对了，就不必解释了，他就懂了。哇，已经35年了耶，他自己懂了。清心的人不是因为没有经过世面所以他清心，不是，他有，但是他有一个选择，心智上做个选择。所以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不是那种没有经过社会的经验，是经过。而这个诗人呢，是经过一大串的事情，一直要到第25节26节以后，他好像回到那个点上，他可以发出一个宣告，在天上在地上除你以外没有第二个，他是清心的人了。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心智的决定，跟感觉没关系，跟你的智慧没关系，跟你的人生阅历没关系，心智上的一个选择。然后这个诗人也有一个反省，他说我呢，我差一点点就失散了，我差一点点就滑跌了。那这个差一点点而没有跌倒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保守。所以我就说他前面跟后面是一个呼应，就是说第一到第三节跟后面的有一个呼应，就是23节到26节。23节说因为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搀着我的右手，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客气，搀着，你看英文所有都是你紧紧的抓住我的右手， You hold my hand. Hold 是什么？爸爸或妈妈带儿子带女儿去逛街的时候，你就抓着他的小手，你不会只是搀着拎着，或者像女朋友跟你逛街，她是挂在你的手上，你就让她挂着不会，你牵你女儿小孩子过街的时候你会捏，像我太太啊，哎呀，我女儿有时候会抱怨手都捏的不是出汗呢，快捏碎了，因为我太太是很紧张的，很紧张，她会紧张的时候她就抓着你的手，然后过街的时候她就紧紧的抓着让过去，她做任何事情都很紧张，她切菜的时候嘴巴会嘟起来，好像狠狠的把菜切下去一样。所以呢他过街的时候是紧紧的抓着你，他说神啊，你抓着我的手，因为你抓着所以我没有滑跌，我没有失散。如果只是这样拎着搀着扶着那就难讲了，砰当一声就摔了一大跤。因为你搀着我的手，所以我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的时候结果没有。我说后面跟前面其实是有呼应的，我走过这一切，我几乎失散而没有失散，我几乎滑跌没有滑跌，都是因为你搀着我的手。对，是前面跟后面是有一个呼应，但前面来讲的确是一个反省，我怎么会呢？因为第三节，因为我见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几乎摔一大跤，就是看到那些所谓的恶人跟狂傲人能够得这么多好处的时候，实在气不过，气不过。所以在这一段，当他反映出他自己的那种心理的不平的时候， 他最后曾经在他结论十三节说过什么？为什么气不过呢？他觉得我实在是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写几首表明无辜。我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我不贪不抢，不抢功，然后对人也蛮好的。可人善被人欺，人善被人欺负，马善被人骑，对不对？我干嘛了？谁怕谁啊？越想越不服。所以他想到这里来的时候，心情不服以后，哎，这个心情的不服就使我差一点点要失散和滑跌了。如果不是心怀不平，我可能还不会。可是那些环境上你所看到的这些人和事情，会让你整个的心被搅起来。人常常是这样，如果周围的事情风平浪静，人人都是好人，几乎人人都是圣人。有些人这样说，我从来不欺负人的，我连蚂蚁都不踩，蚂蚁都不踩，事情还没来呢。20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们查经班里面也有一位是台湾来的，不过他的祖先是从东北来的，他姓爱新觉罗，他姓傅，就溥仪的傅，傅家的，所以我们称他叫买金公主。他老公蒙古来的，姓萨，菩萨的萨，是蒙古不知道镶黄旗的什么的，是蒙古王子。这位满清公主啊，来我们查经班，她就自称我没见过坏人。我说哦，那是第二个，我老婆是第一个，说没见过坏人。你也没见过坏人，对，没见过坏人，所以什么人人都是罪人，她不信这一套。就基督教我不能信，可是查经班每个礼拜都来。我说你不信为什么来啊？没地方去啊。她老公读书，她又不读书，陪公子读书，要找中国人聊天，除了查经班还没第二个地方呢。所以别劝我信教，我可不相信人有罪的，我连蚂蚁都不踩的。我说好，总有一天等到你。哎，果然几个月以后，他被人冤枉了，被搅和起来了，哇，个气都跟一个母狮一样的。有一天每天打电话来找师母啊，跟他这边诉苦啊，电话一讲三个小时讲不完的。有一天电话来了，我太太不在。我说太太不在，哦，一副好失望的样子。他想要找人诉苦啊，聊天啊，吐苦水啊，或者吐口水都是一样的。我说今天正好呢，我有空，我就陪你聊两句吧。他说你要聊什么？我说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那家查经班的第一个问题，你就说没见过坏人，现在见过了吧？有。这世界上至少有一个坏人，我就是那一个冤枉你的。对，有没有第二个？他说现在还没看到。好，第二个，那我想你碰到那个坏人，你想怎么样？给你把刀子好不好？他说你知道吗，我老公把我家里的吃饭的所有刀叉都收起来了，我现在啊，面包涂奶油还用手指都涂的嘞。那个刀都把我收起来，他只用手指在抹。为什么她老公就怕她想不开，哪一天就拿那个那种刀能杀人吗？有去戳人家，你知道那个叉子戳不死人，但是也是尖尖的嘛，所有尖尖利利都收起来了。你给我一把刀，我告诉你，我真的就把那个婆娘就给戳了一下，戳不死她也好。哇哦！我说你这个没见过坏人还不踩蚂蚁的人，今天拿一把刀都会把人家戳了一个洞，那你这个念头哪来的？你没见过坏人呢？他说我不知道，不是他害的，他害的。我说你的这种念头是从你心里浮起来的，还是像个感冒病菌，别人打个喷嚏就传染到你身上来的？他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我说好，那我告诉你吧，圣经的观点就是那个恨人杀人的念头本来就在你的心里，就好像这个杯底一样，这个茶叶泡在那儿那么久，现在呢别人一搅和茶叶就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发现，哦，我里面有个恨人，甚至恨不得杀他一刀的意念就跑出来了。我说这个本来就是你，所以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罪性在你的心里潜伏着，不是别人给你的，你本来就有。风平浪静，你啥也不会发现的。等到一搅和， 好，茶叶都浮起来了，你就看到，哟，我里面怎么有这种想法呢？都是他害我的。是，他只有给你一个东西搅和你，你呢原形毕露，没有这个搅和，你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后来满清公主就信主了，然后带着他蒙古王子也信主了。后来他们在一个教会，他还做执事呢。没有这个过程，他根本不会认识他自己，他是有罪的人。这个诗人也是一样，我因为看见恶人、狂傲人想平安、心怀不平的时候，他整个人被搅和了以后，他整个就好像忽然间很多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看，怎么样看自己，怎么看周围的环境，看见恶人，然后整个当中，但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了让他重新认识你自己是谁，重新对人生有个看法。所以他从这样一个情况下回到最后变成一个清心的人。可是他说，我看到恶人想平安，心怀不平。其实想平安这个字哈，几乎我看过很多种不同英文版本的翻译，很特别，没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翻译把想平安翻译成平安的，都不是翻译成 peace 平安，是翻译成 prosperity。 prosperity 是什么？富裕，富裕。所以他不是看到那些坏人平平安安平安无事，是看他不但是平安了，还挣钱，挣很多钱，哎，很拉风，哎，看他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啊。那我呢，我连饭碗都没了。他那样子越想越不服气，你知道吗？他富裕，心怀不平呢，我们也是讲得很客气，中文翻译都很客气，心怀不平只是不平而已。英文的所有的翻译千篇一律，那是因为希伯来文 envy， envy 是什么？嫉妒。我看到恶人的财富或者说荣华富贵，我心里不但是不平，甚至有嫉妒，甚至有一点点羡慕。说，哎，那我，你可以，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呢？甚至有一点点自怜。什么叫自怜？那是十三节所说的，我突然，我做个好人，突然的，我突然洁净我的心，我突然洁净我的手，我干嘛做这么好人呢？我白干了。那种感觉，那种叫做自怜，就觉得我是做了这些事，可是总觉得不值得。所以他说我心里不平，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的富裕，我心里满了嫉妒，甚至充满了自怜。好，从这里开始，第四节就来描述他看到什么了。第四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基本上就是描述这些恶人，这些狂傲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第四节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量却也壮实。意思就是说啊，这些恶人哈，好像是没有疼痛，这死的时候没有疼痛，这有不同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说好像是没灾没病的哈。然后身体力量蛮有壮实，也意思就是说身强力壮，真的好好的。当然了，挣了钱多嘛，生活舒服嘛，对不对？又不操劳，又不辛苦，所以每天营养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一大堆，然后什么营养品、哦、吃哦喝哦，身体壮实。那我们呢，累得跟狗一样。当然有些狗也很强壮的，但有些狗是很瘦的。所以呢，他们无灾无病，身体强壮。第五节说，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那我们中文是说受苦遭灾哈，其实它原文有点意思是说，他们不像别人，那个受苦的意思是操劳，为了挣钱很辛劳的才能挣一点点钱糊口，他是不像别人这样，他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挣钱。别人呢叫辛辛苦苦的挣钱。遭灾是什么意思啊？遭灾就是说要经历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的艰困，才能够勉强的生活。他不需要，所以他不必操劳，不必经过挫折。第六节，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他是很有那种想象力跟诗人的那种做法哈。你知道有钱人就喜欢戴那种亮晶晶的项链，好的链子， 那是他们的骄傲。所以你一看到这个链子，好像看到他的骄傲一样，他们的骄傲。然后这个衣服遮在外面呢，就是好像是他们的那种暴力。就你一看到他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到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那种充满了暴力的，在整个身体当中是最突出的。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原文呢可以翻译成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眼睛因为油多而突出。你说油多眼睛会突出，不过你要演电影哈，找一个什么那种财主，这个为富不仁的财主，你找个谁啊？瘦巴巴的、干巴巴的一个人就演财主嘛，不太像嘛。你就养那种肚子大大的，然后肚子大大肥肥的嘛，就是肥油很多。那肥油多到一个地步，连眼睛都凸出来了。哇，这个是我说诗人很有想象力。那你想，对对对，那为富不仁的财主就是那个样子。那以今天医学上来说，哦，他眼睛突出，搞不好是甲状腺亢进，别怪他眼睛突出。所以眼睛突出的不都是因为肥油？但是当然，他眼睛突出，也有的翻译呢，不一定是翻译成他的眼睛是突出的，但是都有提到肥油。他是说肥油盖住他的心，所以那个眼睛那个字，有的人把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心，那就是说油蒙了心一样，没心肝的。所以油蒙了心就没感觉嘛，别人这个好像你自己很有钱，对不对？那路上很多人哭啊、穷啊、死啊，没感觉的。因为什么？油蒙了心，你的肥油把你的心包住了，所以你的心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不管是油包了心，或者油让你眼睛突出，都是在形容这种恶人，这种狂傲的人的那种心情。比较特别的是，或者比较翻译上困难的是第七节下半，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其实原文可能的比较好的翻译或者比较多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他们呢，他们的野心是毫无限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得了已经很多了，可他们有一个几乎是无限制的、漫无止境的野心，还想捞更多，还想捞更多，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的。那以前你可能偶尔听过，那今年这个经济风暴下来以后，你每次看到报纸新闻的时候，你本来不气的都会气起来了。啊，这些家伙真的是，全世界搞得这个样，这些人还要捞钱捞到这个程度吗？他们的野心是漫无止境的。然后呢，第八节，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各种的场合，这种的人有意或无意的在高抬自己，他们说的那些话几乎就是让那些可能在那边辛辛苦苦的做事情，却一直只能最多最多勉强糊口，那种人会感到很自卑。我不知道你们常常会不会有机会去开同学会，等你什么十年二十年以后开那种什么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的同学会，你知道有些人都不想去开同学会，除非你在公司当大老板，哎，同学会，哎呀，你在哪干干了？哎呀，我还不怎么样了，哎呦，小公司嘛，一年营业额大概个把亿吧，哎呀，实在是差远了，差远了。那就叫做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啊！上亿的公司，你只是一个老板，那那些打工仔呢？他还能去同学会吗？那一听就，哎呦，我们别去了。哎呦，这些都是，这个是董事长，这个是博士，这是教授，这是啥？这是啥？我是啥呀？我说有意或无意的，可能你不会有意的，但同学会当中，常常很多人无意的就受伤害了。因为这个人有成就，那个人怎么样？那些没成就的呢？不是不聪明，就是不努力，就是怎么样？无形中就这个意思。但其实呢，未必是如此。第九节，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话有点夸大的讲法，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口亵渎上天的时候，你要知道，这边所说的这些恶人不是无神论者，以色列人。 他们甚至每个礼拜去教堂的，他们还是自称是信神的。那你说他敢口亵渎上天，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夸耀的里面，几乎上天下地，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要得什么就得什么，狂傲到这个地步，啊！其实，我就说，为什么诗篇我们说的是非常现代的，意思是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这首诗篇至少是2500年前写的，或者更早，如果是大卫时代，那几乎是3000年前写的。可是跟今天几乎是一样的，不但社会上有这样为富不仁的人，甚至可能在教会圈子里面也不缺乏这样的人，甚至在进一步的不太夸张的说法，连牧师当中也不见得没有这样的人。有一个牧师，他是那种属于就电视上做不一定叫布道家，反正他教会的节目在电视上有露脸，然后呢教会很大，钱很多。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他，因为他开了一部 Rolls Royce 汽车，百万美金级的那种汽车。有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作为一个牧师开这样的车，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为什么？为什么良心不安？上帝给我这么大的祝福，我要让世界上的人来看，做牧师都可以做到开 Rolls Royce， 怕什么怕？就应该信耶稣，信耶稣，牧师都可以开 Rolls Royce， 你的话呢？百万的钱都是你的，放心好了，信耶稣，你不会当穷光蛋的。可是那个记者已经过世了 ，Peter Jenny， 他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说：“可是你不要忘记，全世界穷人很多。”你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对那更多穷苦的人吗？你的钱难道不可以分给别人吗？这个内行话，那个牧师就哑口无言。隔了几个月，彼得·杰尼又去访问这个牧师，他说：“啊，我换了一部 Benz， 10万美金的。”意思好像悔改了。彼得·杰尼也不是省油的灯，就立刻追问一句话：“怎么了？良心不安了，把 Rolls Royce 卖掉？”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 Rolls Royce 卖掉？百万级的车换成一个10万级的？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讲别的去了。他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侍奉神，神只给我怎么怎么怎么。”那另外有个牧师，他有一部有1000万级的飞机，他有个人私人飞机，教会钱给他买的。我不是神。我也不能说他将来得不得救，将来在神面前如何，但我只是说，不要说基督徒不会说这种话，我说连牧师都可能会说这种话。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几乎等于是你的口在亵渎上天，好像你要什么神都会给你什么，几乎神变成你手上的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那个精灵他是法力无边，但是戳戳胡他就出来了，然后你吩咐他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是他的神还是他是你的神啊？所以这一些诗篇里面所谓的恶人、狂傲人，这些人不是无神论者，他所谓的认识神，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狂傲到一个地步，几乎他们可以掌控一切，连天都可以掌控。第十节的翻译是一个最困难的，或者说可能中文圣经有一点点让我误导的。第十节说，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其实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这个恶人，所以神的百姓被他们欺负，喝尽的满杯苦水，或者说苦酒满杯，因为他们害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名，其实这个字哈，原文是他的名，这个他是指谁？因此在和合本圣经在这边翻译成这个他是指神，可是现在英文的圣经大概90%以上是把这个翻译成什么呢？因此这一个恶人、 狂傲人他周围的人，或者跟随的人，或者羡慕仰望他的人，盼望跟他一样的那一群群众众人都跑到他这里喝尽了，不是苦水，你中文圣经已经看到了嘛，哈，满杯的苦水，那个苦旁边有点点点，这原文没有这个苦水，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人都跑到这里来效法他的榜样，照他的方式吸尽了所有的水。金融危机怎么发生的？你的钱到哪去了？哎，就有一些人带头用诡诈不实的方法捞钱，大家觉得哇，这是发财树，哎，人人都跑到那里去了，然后把所有人的水，就是你的钱财，所有人的钱财都被他们吸光了，这意思会让你心怀不平，就在于说有些人有些事情你看到你觉得说这个不对，或者我才不屑于这么做，可是同时你也不能不承认大多数人是跟着他们走的，然后你怎么办？你会感觉到这样的人是一窝蜂的很多人在跟随，而且在某一段时间来看也似乎他们把所有的包括财富所有东西都吸光了。几年前中国大陆股票一直涨一直涨，从来没跌过一天的时候，请问你跟不跟呢？别人都聪明的都跟了，都挣了不知道多少钱了，上海股票深圳股票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你不跟，死心塌地的不跟，你就会看见所有的钱都被他们吸掉了。我每次去中国印象最深刻的在机场，所有的书店几乎没有例外的，正门口一定有个电视在放录像带，那讲的人反正就是三四个名嘴，就教你公司怎么发达了，怎么挣钱了，哇靠，然后每个人都瞪着眼看，每次都围了一堆人，然后那些录像带那些书畅销的很，什么成功术，什么投资，什么挣钱，哇，那书是一排一排的，还有一本书我不知道多少人买，就是古典名著，没买的我告诉你，要成功偷偷读也得读，叫做厚黑学，你听过吗？有人还不知道什么书叫厚黑学，那书名那个书皮真的是黑的，什么叫厚黑学啊？皮得厚心得黑你就会赢，叫厚黑学。这四十年前我在台湾就听说人家说过卖一种书厚黑学，不过在台湾卖的时候很少人光明正大去买，就说哎呦你买厚黑学，这个家伙真的是脸皮厚心很黑，现在厚，在那排什么发财树的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本厚黑学，我从来没有例外，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机场任何一个书店在卖录像带的旁边我就会看到厚黑学公开卖的，而且很多人真的就是买厚黑学的，那就是这里所说的所有的人都跑到那里去了，好像吸尽了所有的水，可他们都很成功。所以无论是书无论是什么东西，你就看到一窝蜂的人往那边去，而似乎他们都很成功。当然直到最近，直到最近全世界所有股票都跌了一大半了，上海深圳股票也没有例外，房地产也跌得一塌糊涂了，可能他们开始有点苦了，那当时没钱没机会或者傻傻的没跟上的没买上股票没买上房地产的人，现在可能心里偷笑，嘿，你看看，嘿，他们被绑住了，就像上海或者是中国有名的大闸蟹一样，这是广东人在笑这种人，他们叫大闸蟹。为什么叫大闸蟹？大闸蟹卖的时候都是每一只螃蟹的脚跟另外一只螃蟹的脚都串在一块了，所以香港人卖大闸蟹没有一只一只卖的，一拉一个网子，嚯，几百只大闸蟹，所有买上海深圳股票都像大闸蟹都捆住了，然后没买到的人就心里偷笑，嘿，还好我没买，可是当年他买了，哇，钱一直滚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啊？气得牙痒痒的，或者心里羡慕的要死，只是哎呀，连炒饭钱炒买菜钱都不够了，还有钱去买股票吗？在台湾买股票最多人叫做菜篮族的，什么菜篮族都是太太们去买股票，他本来买十块钱 不要10块钱了，100块、200块钱的猪肉的，哎，90块就好了，剩下10块钱就买一台股票。所以台湾买股票的大部分就是菜篮族的，太太们。可是最容易被绑住的也就是这些人，所有人都跟了。所以这个作者说，众民都归到那里去了，他们好像喝尽了所有的水，他们甚至说好像神怎么能够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他们倒不是，我说不是否定神的存在，而是觉得说，哎，神哪会管这儿啊，好像几乎到个地步叫做无法无天，就是你不觉得神会干涉你，你甚至觉得好像，哎呀，神会管我买股票吗？什么时候圣经在哪个地方说不可以买股票的？你拿给我看。我就碰过有基督徒跟我问过，庄牧师，圣经在什么地方说不能买股票？我说，老兄啊，老姐，3000年前有股票吧？当然没有讲买股票了。你要拿这样来说，圣经上没有说不能买股票，所以就可以买股票。那这样说的话，那多的，圣经上也没说过收烟呢，那时候没有烟呢，很多东西都没有啊，跳舞没有那种我们现在所谓的跳舞，他们是只有到圣殿去跳舞。你不能这样说，圣经的原则是原则，但他不会定出那么多细节。但是你可以了解，这样的人最后的归纳说，看了、看了这些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富便加增。所以看到这个下来以后，你说那个作者他想到这么多的时候，你说他心情怎么办？因此很自然的，13节到16节，他没有掩饰，很直接的露骨的表白他心情上的不服。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人善是被人欺呀，马善是被人骑呀。他觉得我何必呢？13节这个我实在哈，这个实在这个字呢，在整个诗篇出现过3次。第一次是第1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第2次。唉，我实在是白干了。但还有第3个实在，待会会看到18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有3个实在。那第2个实在，他的意思就是说，但我是说圣经不管讲历史或者诗篇，很多时候它是非常直率坦白的表达出一些东西出来，不遮掩的。诗篇有很多诗篇，这些诗人都是所谓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有的时候也是会对神埋怨的。很多诗篇是这样的，它叫做哀歌。神了，你到哪去了？为什么我哀求你不回答呢？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好像没回音呢？你到哪去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敢讲说我不知道神到哪去了，我祷告神都不理我，有时候都还要装得有点神圣的样子，我祷告了神好像没有听，我想一定有什么样吧，不太敢讲说我实在有点觉得神不见了。当然如果日本人说吧，叫人间蒸发，那这用在神身上呢不太合适，他本来就不在人间嘛，什么人间蒸发，总而言之就是神没了，我还等多久啊。诗篇充满了这种哀歌里面的这种心情，他这边是很坦白的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做好人做好事都是不值得，我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而这些人是无灾无病，而我呢，每一天各样的逼迫患难或者操劳或者辛苦。可是第15节呢，因为这个人毕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很坦白表达他的不服，可是15节也表达了说，我若说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如果我要这样说的话，我又觉得我好像背叛了所有其他神的百姓，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我真的要这样说，我突然气都摆不住，那我干脆我也跟你下海，要混我也混。 他总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就离弃了这些所谓神的圣徒们，我的众兄弟姐妹们，我跑到这边去了。所以他说奸诈待你的众子，其实比较好的说法是我背叛了我的兄弟姐妹。可是好，不背叛，我很忠心的跟这些难兄难弟难哥难姐难妹们在一起受难，又觉得不服气，你知道吧？所以他说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个事，眼看实在是为难，我要留在这儿跟圣徒们在一块一起受灾受难受苦，成为难兄难弟难妹，不服气。可是如果我离开这边去跟这些二人一伙跟众人一样一起往那边去喝那些水，又总觉得不太平安，他就很为难，左右为难，我要跟他们去呢，还是我留在我的弟兄姐妹这一边呢？为难。十七节是整个诗篇的中心的一节，也是一个转捩点。他在两难之间怎么办？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整个事情就豁然开朗，就转变了。所以十七节是整个的转折，他进入了圣所。圣所简单的来说当然可以翻译成圣殿了。那我说亚萨是诗班的班长，他常常在圣殿带领诗歌班唱诗的，所以他进入圣殿里面当然是很自然的一个说法。可是我想重点不在于那个场所，你不一定进入教堂里做礼拜或者坐下来或者怎么样，教堂里你就忽然间好像看见神了，然后你的心情就改变了，有些人可能是如此，不见得。地方重要的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像面对面的朝见神，可能在你的家里，可能在你的卧房，可能在路上，可能在任何地方，当然也可能在教堂里。到那边当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就有个转折，而这个心思意念的转折很可能不是用逻辑思维的。当他前面说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个事的时候，他是用理性逻辑推理，一再思想这样子怎么样，那样怎么样，想不通。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一个亮光，属灵的一个见识，那只有在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到。所以很多诗篇里面像诗篇42篇43篇也是一个，我说是一种哀歌，那诗人也是很坦率的表达说他那种的挫折感。那时候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刚说过可拉的后裔诗歌班里面的那首诗歌，就是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被俘虏到外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些诗人们所写的诗。他说我的心可想神，42篇，我几时才能够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说我想到这个事，第四节，我心里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九节说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常常哀痛呢？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当他一再的反复这个的时候，到43篇他还在哀痛的里面的时候，43篇第二节说你为何丢弃我呢？为何我因仇敌的欺压常常哀痛呢？到第四节，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整个的心情的转变是当我到了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一样。所以这个诗篇中很多这种忏悔诗哀歌，常常这个转折就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好像乌云过去，阳光一出来，哇，不一样。或者到中国人古人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里面跟禅宗的概念有点关系的。以前的时候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另外一个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第三阶段，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可是看的都不一样。当他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以后，这一个作者是73篇的作者，我就看见不一样的东西了。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我看见恶人所得的一切以后，因此18节开始第三次提到实在，他说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边的滑地，第二节他曾经说过我几乎滑跌，我没有，他们呢，他们滑跌了，他意思是说我没滑，他们滑了。你实在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意思就是说他们所得的一切，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一个短暂，中国人叫做镜花水月，水里面反映出来的月亮，那不是真的月亮，镜子里面看到的花不是真的花啊，或者是春梦。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一瞬之间就可能过去了，这个一瞬之间的过去有可能在今生，也可能是指永恒，就是说他今天拥有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通通归于无有，也可能是指的在永恒的里面，当他们人生结束了，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面前一切都没有了。两种都包含在内。我也就是说神的管教，神的处罚，神的最后的审判不一定在今生，但是在今生我们不是看到神在今生管教每一个人，但是已经足够的教训让你看见常常一夜之间归于无有。我们当中陈景浩弟兄是从越南来的，1975年当越南沦陷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也是万贯家财一夜之间归于无有。前一阵子我去别的地方讲到，也碰到有一个人，他是越南来的华侨，他就说他家里那时候多少钱，然后为了要出来，他们全家大大小一大堆人，110条金条，纯金的金条，换了一条破船，他的爸爸带了几个人，这样全家大概5、6、7、8个人，上了一条破船，自生自灭，还好活着出来了。本来在西贡几条街是他的，一夜之间没了，现在命保住就不错了。那像这种很多，那现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公司的股票一夜之间几百块钱变几毛，或者台湾叫做贴壁纸，就那种纸比那种纸头钱还不值，拿去贴墙壁算了，那什么价钱。那像这种东西就是一夜之间没了，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圣灵给他的新的一个透视，他的转折以后，第一个看对恶人的结局还有新的认识，不管在今生不管在将来，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他忽然间领悟过来，不管他们得的，他们可以夸耀的是什么，都是过眼云烟。他重新有个认识。但是呢，21、22节是对他自己，对他自己属灵的光景也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因此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意思说真是无知啊，之前你看我为那些人羡慕嫉妒，还恨不得跳海跟他们一样一起做那种事情，然后我羡慕，我心里不平，这一切的一切，他说我真的是无知啊。那想到自己的无知，心里发生肺腑被刺。其实很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约伯，在约伯记他对神发出埋怨，因为他是个义人，他真的就是叫做什么呢，每一天洁净他的心，每一天洗手洁净他的生活，结果呢儿女一夜之间全死了，所有财产一夜之间没有了，身体得了个重病，老婆离开他了，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他那时候的不平也在这里，我非常的努力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可是得到这个下场。相反的别的人好像平安无事，所以他发出抱怨。他三个朋友本来要去安慰他， 结果呢，就变成了责怪他。啊，神是公义的，你这样遭到这种事情，一定肯定你犯了罪，赶快去认罪。约伯说：“我没有做什么呀，你没做什么，傲慢，赶快给我认罪。”啊，约伯啊，简直是有苦无处诉了。他说：“人的义在神的面前，那不就像破衣服一样？谁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呢？”可是他意思就是说，比你们三个来讲，我约伯足足有余。那为什么是我受苦了？因为不是你们三个任何一个。那三个就说：“约伯，你傲慢。”好了，到诗篇，在约伯记四十二篇的时候，神开始说话了嘛？神从约伯记38篇开始讲话，讲。然后也是讲到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话：“我在炉灰中懊悔，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好像隐而不见呢？”他不再说他三个朋友无知的言语，他说：“我发出的问题，我发出的思想都是无知的，我在炉灰中懊悔。”一样，当他神光照，他看见他自己真实的问题状况以后，他立刻一个反应就是悔改：“神，我真是无知啊。”诗篇73篇的作者也是一样，我想到这个，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是这样的愚昧和无知。一样，这是每一个人在圣灵光照下都会有的一种反应，也是一个正确的反应。第三个，他的体会是，因此他对于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最宝贵的东西有个新的体会，那就是神的同在。他说：“所以，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是23、24节呢，最重要一件事情不要搞错了，就是不是说我下定决心，从此以后我会抓住你的手，从此以后我会照你的话来做，从今以后我一定到你那里去。不是，不是你大胆的这种宣告，一切都是神做的哈。我能够与你同在，是因为你主动的抓住了我的手，是你用你的话引导了我，开导我，是你最后把我接到荣耀里去的。一切都是神主动的，不是我。如果你要你主动，你何德何能？你有把握？你能开包票？没有人。所以他说是因为你，可是因为你这个拉着我的手，因为你用训言引导我，因为你接我到荣耀里，所以我知道我常与你同在，你没有把我撇弃，我总是在你的面前。这就是关键点。那其实昨天我才刚收到一个 email， 就是说那个戴季中牧师的父亲戴少珍老牧师礼拜三过世，他肝癌已经有5年了。那戴季中在写一封家信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我的父亲已经到荣耀中与戴德森，与我的祖父，与我的曾祖父，因为他是第五代的，戴德森之后第五代的戴家的，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跟戴德森，跟我的曾祖父在荣耀中与神相会了。”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确据把握。这个诗人也有这样把握，有一天你要把我接到神的荣耀里去。所以25、26节他才发出一个回应说：“除你以外，天上我没有别的，在地上我也没有任何一个是我所羡慕的。金银财宝，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跟神的同在比起来无法比。”所以他变成一个这个清心的人。我心里只有一个，就是你，就是神。除你以外，我没有任何东西所要的。26节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会慢慢的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宣告是经过这整个的一个心情的转折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也是他对神所发出的一个回应。神是他的福分，英文是翻译成说是他的像产业一样，英文叫做 portion， 你分给我的一部分。其实这句话就是利未人，因为在民数记还有利未记很多地方，生命记都有提到说， 我们上次说到民数记最后十二支派分产业，唯有利未支派没有产业的，利未支派没有地的，分了48座城可以住。然后神一再的透过摩西一再的宣告，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在生命记、在利未记，不止一次的宣告说，你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因为我耶和华就是你们的产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这不是画饼充饥吗？地上一块饼，几张股票都比耶和华做我的产业还比较觉得可靠一点，抓得住，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是什么产业？可这个诗人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他就是我的产业，有了他就拥有一切，我不需要别的了，是他的意思。最后两节的结论，他基本上用个对比，远离你的必要死亡，离弃你的你都灭绝了，这是离弃的。但我呢，我是要亲近神，因为亲近神与我是有益的，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好述说你一切的作为。盼望诗篇73篇成为我每一个人每一天的一个诗歌。今天这世上有太多真的是不公平的事情，你会很生气也好，会很羡慕也好，嫉妒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看尽人生之后，不是看破，而是能够有属灵的透视，重新来看世界上的这些事情，重新认识你自己，然后同时重新坚定你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不改变的性质，让耶和华作为你的产业，天上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认识那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好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悔改，也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因为清心的人乃是单单以你为念，单单追求你，单单的来跟随你。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是你用你的手牵引我们，搀扶着我们，引导着我们，最后你要把我们接待到你的荣耀中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